请合掌共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上一回我们讲到贪欲的五种相。第一个也就是有贪着心。就是对自己的财物呢非常的照顾。希望能够永久保存而舍不得布施出去。那第二种呢也就是乐积财物。只要是喜欢的呢越多越好。喜欢囤积一大堆。那第三种呢是有痴迷心会如痴如狂。喜欢的东西呢整天呢就是着迷。这个也是贪欲的表象之一。再来我们要讲第四种。也就是有谋略心，也就是说他会想尽办法要去拥有他所喜爱的东西。像爱古董的呢，他也许平常会省吃俭用小气巴拉的，但是呢一看到他喜爱的古董那么再贵他都会想办法去得到它不惜标会啦，借钱啦。那这个呢谋略心如果趋向不当手段的话，那也就是造恶业的开始。所以我们常说为富不仁，仁者不富很多大企业家他之所以今天会这样辉煌腾达，其实他不知道踩着多少人的肩膀，踩着多少人的骷髅头爬上来的。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多易招祸害，贪呢则易造罪恶。为什么说多易招祸害呢？像如果你手上什么金戒、银戒、钻戒带一大堆的话，你看你出门呢会不会担心手指头被砍走？白小燕呢他会遭绑架撕票，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母亲白冰冰呢非常有钱赚钱很多，所以呢多易遭祸害那贪呢则易造罪恶，因为他想要拥有，所以呢就会不择手段去争取。那第五种贪欲相是有复辟心，也就是当一个人真心被无明覆盖以后，他就会迷离又迷失，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贪欲的漩涡里。他会找很多的理由借口来告诉自己没有错。你看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因为就被很大人教导考试一定要考前三名读书呢一定要读第一流的学府，做事呢就一定要能够光宗耀祖赚钱赚得越多越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人呢都认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哪里是贪呢？所以什么良心呢道德呢就慢慢的消失了。甚至贪得无厌的时候他还会无惭无愧理直气壮地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他总以为积聚名利才是生存之道，却不知道真理是舍尽方成道什么要舍尽呢？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这三毒。贪嗔痴舍尽了对世间呢没有一丝的贪爱执着，那么你就可以出三界了生死。所以说舍尽方成道，而且拥有其实就是一种负担，贪多烦恼也多，这样又怎么能够清净开悟呢？其实名利本身并没有罪恶，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贪心完全得看当事人的心态。 就像以前有一位法师，他很会画画。可是呢，听说要请他画一幅啊，就一定要付蛮高的价码。大家心里都觉得很奇怪，当一位法师怎么还会这么贪财呢？后来有一位妓女啊，她就想要羞辱他，故意请法师呢去他家为他作画。等法师画好一幅以后，这个妓女就很不屑的口气对他说：“哎呀，你这幅画怎么能够挂在我家墙上啊？你的画根本只配画在我的裙子上。这样好了，我付给你多一倍的价钱，你愿不愿意在我的裙子上作画呢？”哎，没想到这位法师啊，竟然点点头，啊，答应了。然后没说半句话，就拿起画笔，心平气和的啊，在这个妓女的裙子上作起画来。旁边的人就在那里议论纷纷的说：“他这么贪财，根本不配做出家人嘛。”可是这一位法师完全不理会，等画完收了钱以后呢，就默默的走了。直到第二年夏天，地方上发生了大水灾，老百姓都没有饭吃。那这位法师呢，就拿出一大堆的米来救济灾民。这个时候啊，大家才真相明白，原来每一年这个地方总是要闹水灾，很多老百姓生活常出问题。于是法师他发愿，他要募款啊，来盖一座大仓库，储存粮食，好救济灾民。所以他画画的钱呢，也就是为了盖这一座大仓库，而且他又整修新建一座大道场，来完成他师父的心愿。等这些事情完成以后啊，这位法师他就再也不提画笔了。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你是为自己的画，即使外表看起来不贪不嗔不痴，其实内心还是有贪有嗔有痴。如果你是为众生的话，即使外表看起来有贪有嗔有痴，实际上内心啊根本无贪无嗔无痴。所以贪嗔痴它的标准啊，不是在事相上论断，而是在心地上来定标杆。那对治兼贪的方法，佛陀告诉我们，也就是要慈心舍施。这个布施呢，是六度的第一条，可见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才可以除去我们无始劫来的贪欲习气。当我们先从小施开始，一点一点的奉献出来以后，等到有一天需要大舍的时候啊，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做，而且满心欢喜。我们发现很多慈心布施的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有钱人，而是一些自己有亲身体验过穷过苦过的人，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感同身受，而发出真正的悲心来。像921大地震的时候，就有一位老阿婆，她马上呢去买了200多万的帐篷呢、棉被呢以及食物，然后叫很多卡车啊，再到灾区去给灾民用。你们一定想，这位阿婆一定很有钱，对不对？才会这么舍得。其实，大家都错了。这个老婆婆啊，平时她就是靠收破烂在为生的，过的生活是省吃俭用啊。这200多万是她一生的积蓄啊，是她未来的养老金啊。他肯拿出来救济自己的同胞啊，像这种也就是等于大菩萨的精神，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能够真正的自在解脱，才可以不被金钱所系缚啊，才可以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如果是一般人啊，包括我在内，哪里会舍得啊布施这么多呢？所以布施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拔掉累劫以来的 贪欲习气，舍掉我们对五欲的执着，更进一步呢，可以破除我相，内心可以得到自在，没有挂碍。这个也就是布施最好的自受用。其实不只是这样，经上告诉我们，财施得富贵，法施得智慧，一文舍出万文收，这些也都是不求自来的福报。你越是不住相布施，那么你所得的福德更是不可思量，一点都不会缺少。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贪多业亦多，取少业亦少，万般苦恼事，除贪一时了。净空法师也说，事做得越大，业也就越大，观做得越大，业也就越大。所以你看那些总统、百官啊、立委、诸公，以及一些大企业家、亿万富翁等等，哪一个能够像我们这些平凡小子这么自在、这么幸福，可以天天呢来听经闻法，晚上睡觉也不必吃什么安眠药，可以一觉到天亮啊？就像俗话所说的，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稳，走也方便。这就是告诉我们，人要知足常乐，不要贪多嚼不烂，自取烦恼。当然工作赚钱是生活的资粮，但是够用就好了。如果有多余的财力物力，那么就可以随缘布施，帮助真正需要的人。反正往生的时候啊，大家还不是两手空空，一样也带不走呢。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九条，不嗔恚而持忍积福。嗔恚即遇事不顺，埋恨于心，发怒于行，甚至脾气爆发，可导致杀害灾祸。常人说火烧功德林，这话是说一个人无论做多少善事，嗔恚之火一发，动怒于人，以致动武打斗，发生种种不幸，因此曾做过的善事功德便被他烧得干干净净。故要以慈悲容忍对之嗔恚，即所谓忍字上面一把刀，为人不忍祸自招，能忍得住片石刀，过后方知忍为高。中国山东地方从前出了一位张公，百忍成金，以忍祸福，故要勤修慈悲忍辱美德，以远离嗔恚过患，是名不嗔恚，即可成就自利利他的大事业。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嗔恚的这个嗔字啊，它是暴怒啊，一般来说也就是发脾气，会面红耳赤啦，大声吼叫等等。那恚呢，是悔恨，也就是遇到不能忍受的逆境，他不敢或者是不能表现在脸上，所以只好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啊来报复。那人为什么会嗔恚呢？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心量很小，因为心量小，所以才会一点小事就起了嗔恨、嫉妒、障碍等等，不能原谅别人，而且自己气的呢，都快高血压了。其实心量小的人真正受害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在你一怒一气当中，自己身上的细胞就已经不知道烧死多少了。而且你自己在那边懊恼气恨，摔东西啦，骂人啦，事实上也是自己在受罪受灾殃。所以第一个伤害的也就是自己。所以说不能宽恕别人，其实啊就是在虐待自己，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更严重的呢，他还会火烧功德林。不管你过去啊曾经对这个人多好，你为他付出多少，但是只要那么一次怒火， 彼此撕破脸，那么全部的好啊都不见了，人家就只记得你这一次的坏，感情呢就从此破裂。而且嗔恚心发起来的时候，往往会让人呢失去理智，做出杀人放火的大恶，什么都做得出来。你看电视上啊，就常常有因为吵架一气之下，先生把太太杀死，父亲呢把儿子打死，好朋友呢互相寻仇砍杀，这些惨剧也就是因为嗔恚心太重的结果。所以经上才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提醒我们千万不能心量狭小，否则呢会带来无限的祸害。学佛者应该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只要有广大的包容心，那么自然就能够远离嗔恚和苦恼。俗话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叫做六尺巷，都是在讲包容心的重要。事情是这样的，从前啊有一个宰相，他的老家在乡下，因为邻居啊正在修围墙，很贪心，所以呢多围出三尺地侵占到宰相的土地。他的管家没有办法阻止他，所以呢就连夜写了一封信到京城里去给这一位宰相。宰相一看回了一封信说，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啊。你看这个宰相他的度量啊真的是非常的大，换作是别人啊，官大脾气大，哪里容得了你在老虎头上拔毛，早就杀了过去了。后来管家接到主人的信啊，就把自己的围墙退后三尺。邻居一看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想，人家就这么有度量，那我怎么可以这么贪心呢？所以又把围墙退回三尺，所以这条巷子呢也就成为盛名一时的六尺巷，成为当时那一带最大最宽的一条巷子，跟我们台湾彰化的摸乳巷一样有名。大家知道摸乳巷吧，它是出名的小，两个人要走过去啊，那么就常常得胸对胸啊，背贴背。那这个公案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包容心呢可以免除啊这个嗔恚以及苦恼。从前还有一位禅师啊，他非常喜欢种兰花，有一次他要出门几天，所以就特别叮咛交代弟子一定要好好的帮他照顾这些兰花。所以这个弟子呢每天就很小心的啊，紧张兮兮的在那边浇水除草，因为太紧张了，结果反而不小心把兰花架给弄倒了，一些师父最心爱的兰花盆都打破了，兰花呢也折断弄死了。徒弟一想，完了完了，师父回来一定会很生气，怎么办呢？过了几天，师父终于回来了，全部的弟子啊都默不吭声地跪在地上。师父觉得很奇怪，怎么几天不见大家就变得这么奇怪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弟子们就很忏悔地说，师父啊，我们对不起你啊，您心爱的兰花被我们弄倒死掉了。这个禅师一听完啊，不但没有生气啊，反而哈哈大笑地说，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啊，你们要知道啊，我种花是为了供养佛菩萨，还有为了美化环境啊。而且我从种花里啊，可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现在兰花死了，不正是可以说明世间无常吗？无常并不是人力所能掌握的。如果我为了兰花的无常就生气的话，不就等于是 自寻烦恼吗？没事了，起来吧，没事了。这位禅师，他就是能够悟到诸行无常，而且内心完全没有我执和法执。虽然他很爱花，但是他不会执着，能够于相而离相，所以才能够这么洒脱的面对无常，一点烦恼挂碍都没有，一点也不会生气。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无理取闹或者是欺人太甚的人，要不想生气呢都很难。所以有一个很粗鲁的这个汉子曾经去请教一位法师说，如果有人骂我欺负我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呢？师父就告诉他，骂你也不会少一块肉，笑笑就过去了，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人又说，如果我不理他，他又打了过来，那怎么办呢？师父就说，那他只不过是打你一下，痛一下就过去，忍耐一下就没事了。这个汉子啊，突然就举起拳头在师父的头上用力一敲，心里想，你说的挺容易，我倒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结果这么一拳打下去以后，没想到这位师父啊，马上关心的说，哎呀，这位居士，您的手会不会痛，要不要紧啊？这个汉子啊，才五体投地的顶礼师父说，哎呀，原来师父的忍辱功夫啊，确实不是假的啊。所以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啊，要能忍气吞声，确实是不容易的功夫。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向弥勒菩萨学习大慈大悲的度量，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自然呢也就可以慢慢的远离嗔恚的伤害，而天天开开心心的生活着。课本上还举了一个中国山东这个地方，有一位张公呢，他百忍成精，获得这个福报的公案。我们可以看第100页注解二，也就是这位张公呢，他五代同堂，百忍啊，家道兴旺。据说他发愿，在他一生中要行100件大忍辱的事。当他忍过了99次以后啊，第100次，也就是他的孙子娶妻的那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修道人，要试验他是否真正有忍辱的功夫。于是就对张公啊说，要借宿新娘房啊一晚。那这件事呢，给张公非常为难，因为万一发生什么事情，那要怎么办呢？但是他又宽大的想一想，我什么侮辱都忍受过了，这最后一次忍辱又有什么不能呢？于是就劝他的孙儿完成他的百忍大愿啊，希望能够忍辱一下。后来这位道人就在新娘房中呢跳个不停，嘴里不断地说，看得破跳得过，看得破跳得过，就这样一直跳啊跳啊，跳到天亮，就忽然倒在地上死了。新娘子一看啊，害怕的大叫起来。等众人来到房间的时候，哎，这个修道人竟然变成了一个金人，从此呢家里就变得很富有。所以有张公百忍成金啊的这个故事传开来，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在山东那个地方呢，到现在还有一座巍峨的百忍堂来纪念他忍辱的德行。当然这是一件很幸运的啊公案，不过我们要知道，忍辱应该是牺牲自己，不可以叫别人牺牲啊，来达成自己忍辱的愿望。你想想看，如果张公为了自己修忍辱，结果害这个孙媳妇遭遇不幸， 那么他这个忍辱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忍辱还是要有智慧啊，要看情形而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后面啊，第十条。食不愚痴而多闻增智。愚痴是无明、迷昧，没有智慧，对事理无所明了，不能辨别是非，不信因果法则，固执邪见，无正见正信，胡作非为。如果多闻正理，也就是佛法，增进智慧，便可导入正见，做个明白事理的善人。佛经说，修般若慧，以对治愚痴，使令远离邪见，是名不愚痴。好，我们先看这一段。佛法中所说的愚痴，不是我们一般取笑一些智商比较低的，或者是反应比较慢、做事能力比较差的人啊，我们都笑他愚痴啦、白痴啦，不是指这一些人。他是专指啊，不能明白事理，不能明辨是非，不信因果，固执邪见的人。所以一个真正愚痴的人，你跟他说什么道理啊，说破了嘴皮啊，他就是没给你信道。而且呢，好人带他他不得，坏鬼看他弄弄造，真的是很难转。这个呢，也就是无明。无明就像乌云一样，他的智慧呢，就像太阳被乌云遮住了，到处一片混沌黑暗，现不出本有的智光。譬如有一些人啊，你跟他讲，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缘，不外乎报冤、报恩、讨债、还债这四种因缘。结果，他不往好的报恩、还债去想，反而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就不必孝顺父母了，反正父母就是欠我的，所以才要给我免费吃、免费用。如果他欠人家钱，他就会说，我不还他，就是他过去生欠我的呀，要不然他干嘛借给我钱啊？总之，他的歪理啊最多啊，政治政见呢，怎么样也踢不进他的大脑里。有一次，有一位男同事啊，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后退休啊，要去拜青海无上师，因为他确实有一套，很有创意，不会像一些法师那样古板。我听了以后，就赶快跟他讲，哎，你知道吗？青海的支见不正确呀，你要小心啊。他竟然说，你信你的就好，不要批评别人的信仰。你看呐，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信誓旦旦的自以为是，根本啊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因为什么心就是相应什么法。我发现他平常啊就非常喜爱打牌喝酒，凡事呢都求轻松享乐快速。所以你跟他讲要老实修行啊，修行没有捷径，那他怎么会喜欢呢？他喜欢的呢，最好是有神通，然后眼睛一瞪啊，就可以即刻开悟那种，也不必去研究什么经典啊，那是太累人了。所以他这种心态，当然没有办法跟正法相应啊。所以我们发现了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很能干啊，鬼点子呢很多，但是却非常的自负，主见很强。那这种人呢，也很难晓以正法，因为他已经被自己的邪知啊、邪见呢障住了，也就是所谓的所知障，障碍住他的菩提。所以凡是正理、真理，就很难啊让他相信。你说因果，他会说，拿给我看，在哪里呀？你说这世界上有佛菩萨哦，他会说迷信，那我怎么都没有看过。你说有生死六道轮回哦，他就会说人死了就一死百了，哪有什么轮回啊。 那像我们如果平时没有听经闻法，深入了解教理的话，有时候啊，给他这么一问啊，真的就会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破解他的迷子。有一次，我跟台中一位师父啊，坐一辆计程车要到一个地方。那车上的司机呢，我们一上车，他就一直发表高论，一下子批评政治，一下子批评政客，后来呢，又批评到宗教，听起来有满腔的不平之气。他问师父说，你们佛教说有因果，啊，因果在哪里？你说说看。这时师父笑而不答，坐在旁边的师姐急得要命，心里想，师父怎么不赶快答出来呢？不赶快讲啊，那这位司机啊，可能就更自以为是了。就这样，等到快要下车之前，师父才开口的说，我今天会在这么多的车子当中啊，叫到你的车，这个也就是缘，而你这么辛苦为我开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你想在我下车之前，我要不要给你车钱呢？那个司机急忙说，当然要啊。啊，师父就说，对呀，你开车载我是因，而最后收到车钱是果，因缘果报不都是现前就有了吗？等师父下了车啊，那个司机就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所以平时啊，我们一定就要多闻思修，深入般若经藏，具有正知正见，这样当我们面对这些不信三宝、不信因果啊、不信轮回、固执邪见的人，才能够有智慧来对治他们这些啊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面课文。以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是为深三善业；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是为口四善业；不兼贪、不嗔恚、不愚痴，是为意三善业。意即是心，因此心有无明烦恼存在，故称为意。阿难陀曾问世尊，身口意三业何者为重？佛回答，意业为首，次口业，再次为身业。因为意业清净，身口举动言说便能端正，所作所为都会向善的。阿含经有记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由此可知，净意正心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先念到这里。修十善业的目的啊，最主要也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口意三方面都能够清清净净，没有杂染，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不起贪嗔痴的念头，不迷惑造业，没有无明烦恼，这个呢，也就是修行最主要的目的。所谓修行，也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清净自己的心念。我们常说三业清净，佛出世啊。如果你能做到这样，这个时候你就是佛，而不是一天到晚到外面去找佛。因为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十善业，它可是我们成佛成圣的根本基础呢。阿难问佛说啊，那身口意三业哪一个最重呢？佛告阿难说，意业第一，口业第二，再来才是身业。为什么意业第一呢？好，我们来看一个公案。有一次，一个外道啊去找佛辩论，佛问他，请问身业比较重还是心业重呢？外道回答，当然是身业重了。佛问为什么？外道说啊，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在心里骂我，或者是用嘴巴啊来骂我， 那我还可以忍受，无所谓。可是如果他用手来打我的话，那我可不饶他哦。佛听了以后笑一笑，就再举一个例子。他就问外道说：“那请问你出门到外面去啊，会不会踩死小蚂蚁呢？”这外道说：“会呀。”那佛就问他：“那请问你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呢？”外道说：“当然是没有罪啊，因为我并不是有意要踩死他的呀，无心哪里有罪？”你会发现啊，一切外在行为的造作都是我们的内心在主导。你一定是先有贪嗔痴的念头，才会去造种种的业。所以，请贼呀，必须先请王。可是我们凡夫的心常常自己做不了主，因为老是会被习气业力带着跑。明明知道这样做会造业，不行了。可是呢，却控制不了这个妄念。明知山有虎呢，还偏向虎山行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像佛菩萨一样，能够自己做主，一切自在。所以静意正心啊，是修行最主要的课题。经上也告诉我们：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善护身业，不思虑矣，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如果你善护口业的话，啊，你就呢不要去啊论他人过失。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是修道人啊，不计他人过，啊，只有看到自己的过失，啊，自己检讨自己，严于律己，啊，宽以待人。那善护身业呢？也就是要能够守戒清净，不犯律仪啊，真正呢做到清心寡欲。至于怎么样善护意业呢？也就是要时时刻刻啊，让我们这颗心都能够保持清净无染，在六根接触六尘当中呢，啊，自己要看你的心呢、啊、有没有起障碍啦、嫉妒啦、娇慢啦、贪欲啦，还有嗔恚等等的心念。当你真正的能够做到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话，那你这尊佛呢就出世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段课文。佛说人生造业的原动力乃出于个人的心事，故个人皆可从自己的内心去改造身与。是业的发动处，要使身与意时时存善去恶，即能造成善业，自利利人。反之，身与意存恶作恶，则可造出十恶业来，必危害人群社会，受绳之以法。世人所造的业，乃自作自受，亦即佛教的业力因果定律。好，我们来讨论这一段的意思。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这么说：“哎，这不是我故意要去造业的嘞，是环境逼我的，是他先惹我的。”听起来呢，好像他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样。可是你看这段课文呐、啊，上面明明就告诉我们，人生造业的原动力乃出于个人的心事。也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在作怪呀、啊。要不然，你看，你如果不想吃饭，有没有人能够把你的嘴巴撬开呢？如果你不会贪心呐、啊，那么钱放在那里呀、啊，谁也没有办法叫你动一根手指头。所以，外面的境界本来它就是清净极灭的，根本没有是非，也没有美丑善恶。钻石它不会自己说。哎，我比较高贵，我比较美丽呀、啊。那地上的粪土呢？它也不会觉得我比较低贱啊，比较丑恶。这些呢，善恶美丑啊，都是我们的心起了无明啊，动了念，才会有种种的行为造作。所以有一位禅师说啊， 我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心才是造业的原动力，那我们的身口意啊，也就是业的发动处。有一位禅师，他对五戒的诠释，我觉得实在非常的好。这位禅师呢，也就是圆规禅师。有一天，有一个山神知道他修得非常好，所以就特地来皈依求戒。那圆规禅师就对他说，你现前这个想接受正戒的这一念心，也就是戒的，戒外无戒，哪里还有什么戒？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告诉山神说，有持戒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山神说，此理我闻盲昧呀、啊，只求师戒，我身为门弟子。他说，这个道理我听起来还不是很明了，也不知道戒应该如何守，我觉得还是请求师父啊为我传授五戒，让我呢正式成为佛门弟子啊，这样比较好。于是圆规禅师就说，好吧，复汝五戒，若能奉持就说能，不能即答否。那圆规禅师就问他，汝能不淫乎？啊，山神说，可是我有娶太太呀。禅师就说，你弄错淫的意思了，并不是说你结了婚就犯淫，而是看你能不能在欲的功能里有定，而且心里没有不正常的感受，像有特别的贪着啦，或者是非时非人非处等等邪淫的方式，这些才是犯了邪淫戒。那山神听了就很高兴的说，哦，这个我能。禅师又问，汝能不道乎？山神说，我有神通，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信徒呢又很会供养，我又何必去偷啊，我讲的不是这个。圆规禅师就说，我不是讲这个，而是说如果人家拿东西来拜你，那么你就做不实在的福报允诺啊，譬如说给他三杯圣酒啊，答应要给他保佑，赐他平安啊，让他有福报，那这种空头支票也就是偷盗的行为，因为你巴结供养你的人，祈求更多的好处。还有，如果人家没有拿东西来拜你，可是啊，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哦，那因为他没有拿东西来啊供养你，你就呢故意恐吓他说，凡是不来拜我、信我或者供养我的，将来呢都会有因果报应，或者是不能升天，甚至呢要下地狱等等。那这种妖言惑众啊，也就是偷盗的行为。像这种现象，目前在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很多庙主、住持呢都会告诉信徒说，你们如果不来拜拜忏悔啊，将来就会有什么灾难啊、不幸啊。那这一些呢，也都是属于犯了偷盗戒。山神说，这个呢，哎，我能做到。禅师又问，汝能不杀乎？那山神就说啊，我的职务啊，就是专门奖励好人、处罚恶人的。就像现在的司法官、刑警一样，如果有人犯了死刑罪，你说我能不杀吗？禅师就说，你误会了不杀生的意思了，我指的呢，也就是你不可以有滥杀、误杀、还有遗杀和混杀啊，这四种。什么叫滥杀呢？也就是滥杀无辜啊。譬如说，一人犯罪啊，九族啊，连坐啊，通通都杀，那这个呢，也就是滥杀无辜。那再者呢，误杀，也就是错杀好人啊，没有问清楚、调查清楚呢，就把好人呢判罪啊，处死。那第三个呢，也就是遗杀，遗也就是间接杀人，因为你怀疑某人，害他蒙冤而死， 还有，就像打仗的时候啊，哎，有时候我们就怀疑，哦，某一个人一定是奸细，于是呢，他就宁可错杀100，也不可错放一人。那这种呢，也就是疑杀啊，因为怀疑而把他杀死。再来，也就是混杀，这个混呢，就是混蛋的混啊，也就是他迷迷糊糊啊，跟着人家做啊，人家说杀，那他就杀。啊，根本搞不清楚事实状况，所以不杀生呢，也就是指不滥杀、不误杀，还有不疑杀以及不混杀，啊，这四种。那山神就说：“哇，那这个呢没有问题，我也一定能做到。”禅师又问：“你能不妄乎？啊，你能不打妄语吗？”山神说：“我就是因为正直而又善良，所以才能当山神啊！我怎么可能打妄语呢？”禅师就说：“您不了解妄语的意思。所谓妄语啊，也就是所说的话先后不合天心啊，这个才是妄语。也就是说，说话的前后啊，它没有合乎良心。